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白宫就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做出回应，但没有透露会谈举行的具体时间。对于可能举行的川金会，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认为其结果是难以预料的。美国总统川普决议对进口钢铁以及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的举动引发担忧，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或将导致贸易战，打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此外，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劳工市场的强劲态势，这一势头在周五大大推动了纽约股市的表现。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能够和朝鲜达成交易，将有利于全世界。他周六在推特上说，与朝鲜达成交易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如能完成，将对世界有利。时间和地点仍有待确定。美国政府目前正在着手安排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日程和地点。但在另外一方面，鉴于朝鲜以前曾经多次出尔反尔，政府内部和国会都有人对这次会面提出质疑，担心川普被金正恩利用，或者是导致国际社会放松对朝鲜的压力。对此，白宫星期五强调，美国没有做出丝毫的让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平壤如若不采取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总统就不会同意会面。总统得到了他最想要的，那就是让朝鲜无核化的机会。此外，川普总统虽然听取了韩国有关金正恩表明无核化意愿的说明，但由于美国和朝鲜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双方之间没有渠道以直接确认朝鲜的意向。美国国务院负责与朝鲜接触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上刚刚辞职，他的继任者也还尚未确定。白宫星期五强调同意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面对面的会谈，美国没有做出丝毫让步。桑德斯说，平壤如若不采取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总统就不会同意会面。总统得到了他最想要的，那就是让朝鲜无核化的机会。白宫坚持说，川普出人意料地同意五月底以前跟金正恩会面，是数月来政府相关机构筹备的结果。韩国官员星期四转达了金正恩向川普发出的口头邀请之后，川普星期五早上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这次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史无前例的会面。白宫说，川普和习近平对美朝对话的前景表示欢迎，并决心保持施压和制裁态势，直到朝鲜朝着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方向采取切实措施为止。川普总统表示，希望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能为朝鲜的未来选择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始终对朝鲜的动机持有怀疑态度，他星期四与川普通话，赞扬了川普对平壤的强硬态度，迫使平壤改变。安倍说，他计划下个月来华盛顿拜访川普，讨论美朝峰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多次被记者问到峰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他回答说，还在讨论具体的细节，尚未做出决定。两名韩国特使前来美国，向川普政府通报了韩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情况，请听报道。
韩国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和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计划本星期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官员，他们有可能与川普总统或彭斯副总统见面。根据郑义荣的说法，金正恩出人意料地提出，只要保证朝鲜的安全，朝鲜就愿意暂停测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同时就终止朝鲜核武器项目的问题与美国直接接触。星期四在亚迪斯亚贝巴访问的蒂勒森国务卿说，这些事态发展是积极的，但是在美朝直接会谈的问题上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和现实的态度。
我认为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样，第一步是先会谈，就会谈的问题举行某种会谈，因为在我们能够与朝鲜代表面对面坐下来之前，现在连是不是有适当的条件让我们开始考虑谈判我都不知道，而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周四晚上由韩国官员爆炸性的宣布了川普将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之后，白宫周五做出解释，但不愿回应是否真的在五月前举办川金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昨天晚上这个韩国青瓦台的这个安全事业市长郑义荣在白宫西厢外面宣布了这个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了金正恩邀请的这样爆炸性的一个消息。他同时呢也说了这个见面的时间将会在今年的五月之前那不过呢，然后川普总统他接着就在晚上八点多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金正恩告诉韩国特使非核化并非仅是暂停，同时呢，在这段期间，朝鲜不会有导弹的试射，已经达成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直到一个协议达成为止，制裁仍会继续，而我们正在规划会面。不过呢，在今天的新闻简报会上呢，就被这个记者问到是说呢，所谓在五月之前会面，这个是韩国方面自己的说法。那白宫方面后来发出了声明，无论是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出了声明，或者在之后的背景简报会上由白宫资深官员出来解释呢，都没有提到是在五月之前。那一直不断强调，也只是说时间跟地点会另外决定。所以到底这个韩国方面的说法，五月之前是真的会发生吗？还是美方自己有自己的考量？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还是时间跟地点会另外决定，他并没有正面回应是否真的川金会在五月之前就会举行。那么被问到是说呢，这次的会面是否应该先设下先决条件，在有前提的之下才跟金正恩来会面，对此呢，桑德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Look, that's something t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dvocating.
你看，这是我们将继续倡导和推动的事情。但我们不要忘记，朝鲜确实承诺了一些东西。他们承诺无核化，他们承诺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并了解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军事演习。让我非常清楚地指出，美国做出了零让步，但是朝鲜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另外，如果没有符合朝鲜承诺的具体行动，这次会面将不会发生。
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桑德斯是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今天在这个朝鲜没有办法遵守承诺，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承诺的情况之下呢，根本连川金会的机会都没有。那不过呢，被问到是说呢，之前美国已经试着跟朝鲜这个国家谈过很多次，但最后都是失败的，这一次为什么能够相信朝鲜，能够相信金正恩？那么桑德斯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另外，我们是从强势的位置来运作，这是之前政府从没有过的，因为我们展开了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不仅来自美国，让我们不要忘记很多盟友和伙伴，像中国、韩国和日本。由于川普总统的领导力，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他们加大了行动力度，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所以向朝鲜施加压力是一个集体努力的结果，并且它将继续下去。朝鲜处于弱势，这一点显然通过他们这次谈话中所做的承诺就可以看出来。
是的，那刚才在桑德斯谈话当中也说到了，感谢许多这个盟友，包括中国、韩国跟日本的帮助，来施加压力，才能够对朝鲜今天有走到这样的地步。那么说到这个与中国方面呢，在昨天川普总统也已经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了。那么据说呢，安倍晋三首相也将会在四月的时候来到华府，跟川普总统直接讨论这次朝鲜的问题。那么另外就是川普总统呢，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那么呢，今天下午白宫发出了这个声明新闻稿， 就是来讲说这个川普总统跟习近平通电话的内容。新闻稿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今天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人谈论最近对于朝鲜的发展。两位领导人欢迎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话，并且承诺在朝鲜采取实际的步骤来推进完整的可被核实的不可逆转的非核化之前，将持续施压以及制裁。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选择一条对朝鲜未来更为光明的道路，川普总统表达了他的期望。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也发出了这个报道，只是说呢，昨天习近平跟川普总统讨论的结果，习近平认为说这样的做法是有利于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行程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正确轨道，也符合联合国安理会涉及朝鲜决议确定的方向。那么在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一个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被问到是说，北京是否会考虑让这个中国成为举行这次川金会会面的地点。那么对此呢，耿爽则是回答说，中方也愿意继续在此方面恢复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朝鲜问题学者认为，拟议中的川金会是中国有力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结果。不过也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指出，川普和金正恩的个人性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美朝对话结果难以预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欢迎、积极肯定和支持美朝直接对话，并鼓励会谈双方展现政治勇气。美朝双方都证实，川普和金正恩将于五月底前会面，金正恩承诺停止核试验。中国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执行联合国决议促进朝鲜和韩国对话，对促成逆议中的川金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作用应该说是决定性的，是吧？中国如果不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个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案，恐怕不会，朝鲜不会这么着急吧。
今日美国报3月9日说，中国已经对其怪异的盟友忍无可忍，中国参与了对朝鲜的制裁。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北大教授贾庆国的话说，严厉的制裁等压力使得北韩感到有必要调整其政策，以保证自身的安全。然而也有中国学者对川金会能否举行，以及川金会后朝中关系能否改善，甚至习近平和金正恩会面持怀疑态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川金会真的会举行吗？我觉得川金会举行的可能性大概不到20%。
伊核谈判历程艰难，川金会后美朝核武谈判前景如何？对此金强一认为，金正恩的不确定性也包含速战速决。他说，
这一个有可能很漫长，有可能也很快，因为这个金正恩及其那个其他的这些领导人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我们很多的专家从来没有预测出这个他要提出跟那个特朗普见面，是吧？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另外按照这个今天的这种打法，这个也有可能，如果他有个诚意的话那很快，但是如果没有诚意的话，这是一个虚晃一枪的话，那就马拉松式的谈判。
朱峰院长说，金正恩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都还不清楚。
这个金正恩到底他的政策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这个金正恩不会是把契合作为免费的午餐。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谈川金会谈习金会都为时尚早。
香港《星岛日报》称川普和金正恩为双狂，称川金会为奇迹破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的贸易伙伴都在批评川普政府即将对进口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施加关税的决定。很多分析师说，这将导致一场新的贸易战，打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竞选时承诺将保护美国产业，他说本土产业吃了外国廉价制造业的亏。随着川普宣布实施关税，美国的贸易伙伴表示一定要采取报复行动。中国的铝制品出口在今年的头两个月增加了25%以上，其中的14%销往美国。北京就新关税对美国提出警告。
中方也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
欧洲国家也威胁将对美国出口采取行动。
可以采取行动的清单包括钢铁产品、工业产品、农产品以及特定种类的波本酒，还有像花生酱、蔓越莓以及橘子汁等产品。
川普总统称，美国的钢铝行业对国防至关重要，必须用关税来保护国家安全。分析人士说，世贸组织可能将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
世贸组织的条例可能会说，按照国家安全的标准，美国可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一旦这样裁决，那整个系统就垮了，因为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算作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沙德伦说，很多发展中国家1994年签字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都认为美国的进口关税有一个严格的上限，又被称为约束税率。
有些国家喜欢这些协议，有些国家不喜欢其中的一些协议。这些国家都做了一些通常不愿做的妥协来获得某种让步。其中的一项就是美国的关税要被约束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达成这项协定是在1994年。现在25年后，美国如果能够不顾这些约束，肯定会出大问题。
欧洲国家表示正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协商，准备应对美国的关税。贸易战的阴影不断逼近，很多人担心这会对所有各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将出席今年4月在秘鲁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美国和秘鲁官员星期五都向媒体证实了川普准备出席峰会的意向。1994年开始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被看成是美国影响美洲大陆事务的重要平台。此前外界曾猜测川普会因为美国与一些南美国家的紧张关系而缺席今年的峰会。川普一直对拉丁美洲的毒品和贸易政策持批评态度，并誓言打击来自该地区的非法移民。今年的峰会定于4月13日到1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否出席峰会的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秘鲁领导人多次重申马杜罗不在邀请之列，因为他的统治日趋走向专制。但马杜罗最近表示，他决心要出席峰会。上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是2015年在巴拿马举办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利用那次机会，首次会晤了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五角大楼说，他们正在按照川普总统的要求筹备今年晚些时候的阅兵，但是阅兵不包括坦克，因为坦克会压坏首都华盛顿的道路。川普上个月要求军方讨论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式的可能性。星期五公布的一份五角大楼备忘录说，阅兵将以大规模空中元素收尾，意思是将出现很多空军飞机飞越上空的场面。备忘录说，阅兵只包括有轮子的军车，不包括坦克，应该考虑到尽量减少对当地基础设施的伤害。这份备忘录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办公室撰写的，为主办阅兵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供指导意见。备忘录说，这次阅兵应该重点强调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美国退伍军人的贡献。阅兵式上应该出现身穿不同时代军装的退伍军人。备忘录还说，阅兵式最后的空军表演也应该包括现存的老式飞机。 五角大楼说，这次阅兵从白宫出发前往国会，要凸显自由的代价。今年的退伍军人节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川普要求阅兵是因为去年7月14日在巴黎观看法国阅兵式后受到了启发。阅兵在美国十分罕见。1991年，美军在华盛顿举行阅兵式，庆祝海湾战争中将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部队赶出科威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表示，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之间的政治和解是非常积极的一步。蒂勒森补充说，美国支持肯尼亚的政治包容和民主。肯尼亚去年夏天大选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肯亚塔和奥廷加首次会见，力争共同推动国家团结。蒂勒森在内罗毕与肯尼亚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这一消息高度赞赏。蒂勒森星期五说，这两位领导人今天能走到一起签署协议，展现了他们的领导风范。美国支持今天上午宣布的步骤，促进国家团结，解决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蒂勒森还强调了独立媒体对民主的重要性，并表示政府不应该压制媒体的声音。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努力与非洲国家合作，为他们提供动力，改进政府体制，实现安全和发展的长远目标。蒂勒森本周早些时候开始对非洲5国进行访问，星期五离开吉布提抵达内罗毕。此前，蒂勒森于星期三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会见了埃塞俄比亚总理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六说，蒂勒森身体不适，取消了当天的活动安排。一些活动将在蒂勒森缺席的情况下照常进行，另外一些活动可能会重新安排时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和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全球安全环境发生改变，美国面临来自中俄的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美军战略部队司令强调说，未来10年，美国都有足够能力阻止中俄的所谓的愚蠢行为，但是美国必须对核威慑力实施现代化，以便应对更远将来的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军战略部队的状况以及2019年预算要求作证时说，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central challenge to our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s the reemergence of long-term.
现在美国所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重新出现。这两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分别对我们构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重塑世界秩序并改变领土的边界，因此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构成安全威胁。
他说，与中俄长期竞争要求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新的军事投入，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国的威胁巨大，而且还因为未来这样的威胁还会增长。除此之外，美国还需要加大威慑力来应对来自朝鲜和伊朗等流氓政权的威胁。他说，美国的军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随着潜在敌手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军力，对自己的常规武器以及核武器进行现代化，美国的优势受损。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号表示，俄军方已经测试了几种新型核武器，其中包括一种射程无限，可以绕过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包括美国在欧亚部署的防御系统的巡航导弹。鲁德在作证时说，这是令人不安的现状。他说，好在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安全战略以及核态势审议报告都对美国未来面临的威胁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评估。鲁德在作证中强调将美军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现代化的重要性。他说，美军3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他说，2019年的国防预算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根据2019年的预算，美国核武器部队将获得240亿美元的资金来改善设备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等等。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海腾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同作证。海腾在证词中也强调中俄对美国安全环境的威胁。在被问到面对中俄日渐发展的核力量，美国是否还有确保相互摧毁的威慑力时，海腾上将说：
I don't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for at least a decade.
Okay.
I think we're the capabilities that we have that we will operate for the next decade will allow us to maintain the basis of nuclear deterrence.
我觉得至少未来十年我们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能力允许我们维持这个威慑力。那么我们在防御什么呢？我们防御是我们潜在的敌人的误判，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战场上或是他们可以战略的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却无法做出反应。
他说目前不可能出现中俄对美国实施大规模的核打击而美国却无法反应的情景。他强调说中俄不知道藏身之处的美国核潜艇具有致命性的打击能力。虽然如此，海腾上将强调说美国的核武器和导弹急需现代化。他说我们现在必须将我们的核武器现代化，我现在指挥操作的武器即将到达它的服役寿命，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同年底美暂缓递解行动于本周一到期，受益于这项法案的年轻无证移民是否被遣返将取决于法庭的判决。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共和民主两党都说这些追梦者应当被赋予合法的身份，但是国会的共和党人似乎并不急于讨论这个问题。此前参议院在上个月拒绝了一系列的移民改革议案。请听报道。
年轻移民上街继续抗议，而本周一位共和党议员孤身一人试图重启对打卡的讨论。在川普总统宣布终止打卡前，该项目给予追梦者临时的工作和学习许可。
打卡受益者中有教师、学生还有军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事，代表着美国最美好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提案要求将打卡的保护延长三年，还有连续三年增加边境保护的资金。
另一名共和党人则表示反对。
如果国会通过一个暂时修补方案，以后还会有20次。
这项议题再次被搁置。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这是棘手的政治问题。
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然而参众两院的领袖都没有承诺要就移民进行投票。
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都不想暴露这些党内分歧，我想他们也不愿意被视为将胜利送给民主党的那个人。
川普指责民主党人造成了华盛顿的不作为。
我试图让每个人都在打卡问题上获胜。顺便说一下，民主党人现在全找不见了。
民主党人指出，结束打卡项目的是川普。川普总统在一月的时候似乎支持一项两党议员提出的打卡问题解决方案，然而几天后又给予否定。
美国这次的人道危机是川普总统在9月5号造成的，他驳回了6项致力于解决他造成的问题的两党议案，现在这些人的生活前途难测了。
现在的问题是民主党人是不是会继续推进这个议题。
民主党人可以通过在本月末的政府全年预算案上暂不投支持票来对移民问题施压，然而民主党人今年曾使用这个办法并造成短暂的政府关门，他们似乎不愿意重蹈覆辙。
我们会继续为打卡而更加努力的战斗，但是我们需要听到共和党人拿出些意见，因为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封杀。
目前法院对打卡问题的裁决暂缓了遣返追梦者的程序，这等于是延长了国会必须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这些追梦者很可能会继续处在法律身份模糊、前途难测的地位。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劳工市场异常强劲，这一势头大大推动了纽约股市的表现。请听报道。
从美东时间星期四傍晚7点左右到星期五早上7点半，大约1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有两大新闻对亚洲和北美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前者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将在5月呢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 那么后者呢，就是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强劲的美国劳工市场的数据。那么美国股市今天的大涨呢，并不是因为前者，而是因为后者。今天早晨呢，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非农就业人口的非农就业人数呢是增长了31.3万，远远超出了预期的20万，失业率呢是稳定在4.1%。与此同时，劳工部的数据呢又显示了工资增长呢并不及预期，为0.1%，低于预期的0.2%。这意味着投资人所担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不大。由于这双重的好消息，纽约股市这个三大指数呢今天是一起大涨。截至四点收盘，道指呢是涨了440点，涨幅呢为1.8%。那么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48点，涨幅呢为1.7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涨了133点，涨幅呢是为1.8%。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亚洲的市场和欧洲及北美市场的反应呢并不一样。星期五整个亚洲地区的股市受到这一消息的鼓舞而暴涨，高风险资产飙升的同时，作为较安全资产的日元呢则下跌。对于这一消息最为敏感的韩国股市，指数一度上涨到了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收盘的时候呢涨幅为1.1%。日本日经指数呢是涨了0.47%。香港恒生指数呢是升了1.1%。悉尼的股票指数呢也上涨了0.37%。但是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人基本上对这个消息呢不以为然。这一消息公布的时候，当时呢是在昨天晚上的7点，美国股市呢已经收盘。但是三大指数的期货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对这一最新发展呢做出强烈的反应。期货指数呢仅仅在消息宣布以后的一个多小时当中有小幅上升，随后呢又回到了原点。而对比今天早晨7点半劳工部的数据发布之后，三大指数的期货呢是立刻出现了直线上升的强烈反应。在股市开盘之前，道指的期货呢已经涨了0.6%，标普500指数的期货呢已经涨了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期货指数呢已经涨了0.6%。那么市场观察网站的报道认为，在欧洲和北美，股票投资人对川普总统签署进口关税的法令呢似乎已经充分的吸收了。另外也有报道称呢，投资人还正在对川普关税法令的影响呢做出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佛罗里达州实施新的枪支管制法案，将购买步枪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美国全国步枪协会随即对佛罗里达州提出起诉。全国步枪协会的律师称，提高最低购枪年龄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并要求一名联邦法官加以阻止。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星期五早些时候签署了法案，此前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州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了该项法案。全国步枪协会坚持说，这项法案是因为一个精神失常者的犯罪行为而对所有遵纪守法的枪支所有者进行惩罚。除了提高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之外，佛罗里达州的这项法案还规定购买长枪要有3天的等候期，以前只有买手枪才需要等待3天。法案还禁止持有或销售改造武器，使其具备全自动枪支射速的撞火枪托。此外，该法案建立了所谓的监护人项目，允许愿意持枪并完成执法培训的教职员工携带枪支。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星期六表示，美中关系比两岸关系更为重要。不过在美中没有充分沟通之前，中国不会武统台湾。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启表示，中共对台政策已经确定，对中国来说，美中关系比两岸关系更为重要。不过在美中没有充分沟通之前，中国不会武力统一台湾。
武统它不动，但是它会把和平统一这个力道会加强。 来告诉他内部的武统的人，你们不要急啊，不要急着去打，我看我怎么来和平统一。
苏琪还说，国际关系的时代已经回来，美中关系将决定两岸关系及美台关系。目前北京和台北都是面向美国斜视对方，都知道双方在做什么，不过重心则都放在美国。苏琪还指出，美中关系不可避免成为美国内斗的一部分，目前北京一定苦于找不到可以说了算的对话对象，而台北则苦于找不到够分量的对话对象。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星期六在台北举行一场名为大陆两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丹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对台采取战略上重视、战术上刻意轻忽的做法。
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根本啊也不管你了啊！从31项会台措施，还有陆陆续续的 M503，到巴拿马，WHA，你看习这一段时间就，我现在不等你的反应，啊，我按照我的目标。
赵春山教授还指出，习近平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有权力、最坚定、也最了解台湾的领导人，因此在两岸政策上将更能遂行其意志及想法。赵春山还谈到，台湾内部目前面临没有共识的情况，再加上川普政府的捉摸不定，蔡英文政府是否能妥善因应国际变局令人忧心。台湾多家媒体报道，针对中国的31项会台措施，除了行政院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因应，国家安全单位也高度重视，并已经密集召开跨部会研究讨论对台湾政治经济的影响。丹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认为，除了两岸关系及选举之外，台湾应该更重视国际关系的变化，包括美中是否可能出现重大贸易摩擦，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丹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中国将持续对台采取反独促统、软硬两手策略，短期内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很低，不过长期来看，两岸关系也不容乐观，除非蔡政府承认九二共识，双方才有可能对等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一段时间，叛国罪的指控在美国政坛上频频出现，成为民主与共和两党相互攻击的一个口头禅。美国的一些宪法专家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并提高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叛国罪的宪法条款做出了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发来的报道。
前不久，一些民主党人因为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期间拒不站立鼓掌，被川普指责为叛国。稍早时，在通俄门的调查中，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唐纳德因为在2016年大选期间会晤了一名俄罗斯律师，也被民主党人指控为叛国。实际上，美国宪法对构成叛国罪的刑事指控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宪法第3条第3款规定，只有对合众国发动战争或效忠其敌人，为敌人提供协助或方便者，方构成叛国罪。无论何人，除非经由2名证人证明其公然的叛国行为，或经由本人在公开法庭上认罪者，均不得被判叛国罪。该条款还规定，美国国会有权宣布对叛国罪的惩处，但因叛国罪而被剥夺公民权者，其后代的继承权不受影响，叛国者的财产亦只能在其本人在世期间被没收。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芬·维拉代克介绍说，美国开国先父是为了避免独立战争前英国国王滥用叛国罪对付其国内政敌的情况在美国重演，才在制定联邦宪法时对叛国罪的定义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限制。他们把叛国罪限定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的犯罪。 维拉代克教授指出，在当今美国政坛，人们对叛国罪的使用过于轻率和宽泛。维拉代克说，
The question is not what kind of conduct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is engaged in. The question is, are we at war?
问题不在于某人从事了什么样的行为，而在于我们是否处于战争状态。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截至今日，美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外国主权国家正在处于宣战状态。因此，我认为，无论某人给予外国多大帮助，无论他们多么试图攻击美国，判处此人犯有叛国罪，从法律上讲几乎是不可能的。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卡尔顿·拉尔森指出，当今美国政坛和社交媒体上所充斥的叛国罪指控被各种误解所笼罩。拉尔森列举了一些对叛国罪的错误认识，例如不忠诚或损害美国政策为叛国罪，协助俄罗斯构成针对美国的叛国罪，泄露机密材料或对其处理不当为叛国罪。从事叛国罪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以及几乎没有美国人从事叛国罪等。拉尔森说，
Well, I think the biggest myth people have is that essentially any coordinat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is treason.
我认为人们对叛国罪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任何与外国之间的勾结或者任何背叛美国的行为基本上都被视为叛国罪。我认为在日常交谈和对话中这么说也许是可以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宪法对这一犯罪做了严格的限定，这就意味着很多看上去像是叛国罪的行为实际上却不是。
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小布什任内的白宫律师理查德·佩恩特指出，由于叛国罪是指在极端情况下，例如美国与他国交战或出现反对美国政府的公开反叛时才有的行为，因此很多看似具有叛国性质的行为其实并不是根据宪法的叛国罪条款，而是根据其他法律条款被起诉的。佩恩特说，
And this is because it'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mericans, persons on our soil, to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ociation.
这是因为维护美国公民的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等宪法权利至关重要。你如果在战争时期与美国的敌人来往或发表支持敌方的言论，可能会受到起诉。但在和平时期，你不会仅仅是因为表达了站在美国敌人一方的立场而受到宪法叛国罪条款的起诉。很多被世界其他国家视为叛国罪的行为，在美国要根据其他法律条文提出起诉。例如，你把美国政府托付给你的最高机密交给了美国的敌方，你将因泄露机密罪而不是叛国罪受到起诉。
以日裔美国人户利玉子为例，1941年，户利玉子在回日本探亲时，二战爆发。他因为无法返回美国，服务于日本国家广播电台，针对海外的美国士兵播音。他被人们称为“东京玫瑰”。二战结束后，户利玉子和一名葡萄牙人结婚，但是并没有放弃美国公民。1949年，他被美国军方以叛国罪起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七位被判犯有叛国罪的美国公民，并且为此在监狱服刑六年多。不过，户利玉子在1977年得到美国前总统福特的无条件特赦。在美国，叛国罪既涉及联邦法律，也涉及州法律，属于最严重但又极其罕见的刑事犯罪之一。犯罪情节严重者，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尽管如此，美国历史上至少有14人被控犯有针对州的叛国罪，至少6人被判罪，其中5人被处死，但没有一人因为针对联邦政府的叛国罪而被处以死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份民调显示，贝加尔湖当地居民反感大量涌入的中国游客，主张限制中国游客参观贝加尔湖。他们还认为中国游客不爱护当地生态，围绕贝加尔湖的历史和归属问题，中国游客与俄罗斯人更时常发生争执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贝加尔湖基金会与另一家俄罗斯科研机构最近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当地居民不欢迎中国人涌入贝加尔湖地区， 这项对贝加尔湖两岸、伊尔库斯克和布里亚特两地26个居民点进行的民调说，有高达79%的当地人对来自中国的游客、商人和工人涌入贝加尔湖感到不安，有83%的人反对在当地为游客非法兴建酒店，更有94%的当地居民认为游客污染了贝加尔湖生态。当地居民认为，最近5年来，贝加尔湖的生态环境在变坏，而且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特别是游客扔掉的垃圾以及沿岸建筑排放的污水，对贝加尔湖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最大。民调说，多数当地居民，有63%的人认为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游客不爱护贝加尔湖的自然环境，有39%的人认为中国游客比其他游客更经常违反俄罗斯的法律，多数当地居民，有59%的人主张应该限制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游客进入贝加尔湖地区，不过也有38%的人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多数贝加尔湖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业持否定的态度，因为他们并没有从旅游业中获得好处，有72%的人认为发展旅游业没有对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带来任何实际影响，但有40%的人认为游客的涌入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前往贝加尔湖的中国游客数量急剧增长，也同样引起一些俄罗斯媒体的关注。有的报道说，中国人不用战争静悄悄地占领贝加尔湖，中国客人一旦来到贝加尔湖就永远不会回去。中国游客和俄罗斯人由于对贝加尔湖历史拥有不同版本的解释，更时常导致双方发生争辩。有俄罗斯当地居民说，贝加尔湖属于俄罗斯，但一些中国游客却反驳声称贝加尔湖历史上是中国领土，过去名叫北海。许多中国游客甚至认为俄罗斯仅是暂时和临时拥有贝加尔湖。当地居民也批评许多中国商人在湖边大兴土木，兴建许多酒店餐馆接待中国游客，这些建筑的污水流入湖中，当地人更很难从中国人掌管的旅游生意中获得好处。还有当地居民不满中国游客举止不文明，随处乱扔垃圾污染环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民众去年年末曾经发起大规模的签名请愿活动，呼吁当局禁止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制止中国占领贝加尔湖。中国国内曾经有研究机构提出过建议，建设输水管道从贝加尔湖引水到中国，以便解决中国一些地区的水荒问题。中国的一些商业投资项目也提到在贝加尔湖畔建厂生产瓶装水投放中国市场。这些项目和方案在经过媒体的报道后都引起俄罗斯社会，特别是贝加尔湖地区当地居民的紧张和不安。贝加尔湖环保人士库杰瓦诺娃说，西伯利亚地区特别是当地民众对贝加尔湖拥有特殊感情，有关贝加尔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他说，当地人都非常爱护珍惜贝加尔湖，这就如同你热爱自己的那份土地一样。当地人认为从祖先起，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贝加尔湖生息繁衍。贝加尔湖目前成为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城市后另一个特别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地方。据报道，去年有将近20万中国游客到贝加尔湖旅游，这一数字比前年增长了好几倍。目前去俄罗斯的西方游客数量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受卢布贬值的影响，再加上中俄关系越来越好，前往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每年都在大幅增长。在俄罗斯所接待的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数量最多，排名第一。中国同时也把旅游当成工具和武器，官方也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去俄罗斯旅游，以此加强双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的强军行动让美国和欧洲的军队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一些防务官员担心，俄军可能很快就能挑战美国和盟国，争夺欧洲大陆的主导权。请听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来，人们大多关注的是俄罗斯对其核武库重新拾起了信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夸口说，俄罗斯有四个新的投放系统，设计目的是让美国的防御系统毫无作用。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柯蒂斯·斯卡帕洛蒂周四在华盛顿对议员们说，
在海洋、在地面、在空中，坦率地说，在每个领域，俄罗斯的军队越来越现代化，其运作水准是冷战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
斯卡帕洛蒂将军对议员们说，面对俄罗斯卷土重来的常规军力，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跟上。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地展示了实力。
考虑到他们的现代化及其步伐，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必须维持我们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维持我们今天在那些领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认为按照他们的步伐，他们肯定会在比如说2025年在几乎每个领域都对我们构成挑战。
斯卡帕洛蒂说，在某些领域，比如北极地区，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可能会来得更快。他估计俄罗斯最短可能在2到3年之内就能控制北极的北部线路。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本周德克萨斯州的初选拉开了2018年国会选举季的序幕，众议院435个席位都将改选，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约1/3也将面临角逐。这场选举对民主共和两党以及在任的共和党籍总统川普都至关重要。请听报道。
在保守的德克萨斯州，民主党选民初选投票率猛增，这个选民大批出门投票的早期迹象对于川普总统和两个政党来说都十分重要。其中明显的一点是女性候选人大幅增加，就像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候选人丽兹·弗莱切。
是时候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让我们在会场上有一席之地。
在重夺国会参众两院的战役中，民主党人将反对川普列为竞选的主线。然而德克萨斯初选中，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本周也踊跃投票，很多人力挺川普总统。
他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好事，我希望让人们看到所有族裔的人都支持川普总统。
川普也敦促支持者今年不要麻痹大意，一定要出来投票。
你知道，如果你坐在那儿看着电视说，这回我不用投票了，我们才选了总统，那我们就会遭到痛打，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
分析人士说，尽管川普总统执政第一年磕绊不断，但是他还是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共和党人。
选民越认同共和党，基本上对川普的认同度就越高。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共和党就是川普党了。
但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总体民意支持率正处于历史新低，而民调专家说，这正是共和党候选人所担忧的。
如果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下降，那么对共和党人的信任以及选民的投票愿望也会下降。这是一个正在静悄悄发展的趋势，对共和党人不利，他们将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中期选举。
分析人士说，一些共和党议员已经决定退休，这也是一个迹象，显现今年民主党可能会东山再起。
目前的政治版图使得很多人决定退休，所以共和党空出的席位多于民主党空出的席位。
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那么这将阻碍川普在国会推进他的议程，也会让川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的2年不那么好过。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能够和朝鲜达成交易，将有利于全世界。他星期六在推特上说，与朝鲜达成交易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如能完成，将对世界有利。时间和地点仍有待确定。美国政府目前正在着手安排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日程和地点，但在另外一方面，鉴于朝鲜以前曾经多次出尔反尔，政府内部和国会都有人对这次会面提出质疑，担心川普被金正恩利用，或是导致国际社会放松对朝鲜的压力。对此，白宫星期五强调，美国没有做出丝毫让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平壤如若不采取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总统就不会同意会面。总统得到了他最想要的，那就是让朝鲜无核化的机会。此外，川普总统虽然听取了韩国有关金正恩表明无核化意愿的说明，但由于美国和朝鲜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双方之间没有渠道以直接确认朝鲜的意向。美国国务院负责与朝鲜接触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上刚刚辞职，他的继任者也还尚未确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表示，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之间的政治和解是非常积极的一步。蒂勒森补充说，美国支持肯尼亚的政治包容和民主。肯尼亚去年夏天大选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肯亚塔和奥廷加首次会见，力争共同推动国家团结。蒂勒森在内罗毕与肯尼亚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这一消息高度赞赏。蒂勒森星期五说，这两位领导人今天能走到一起签署协议，展现了他们的领导风范。美国支持今天上午宣布的步骤，促进国家团结，解决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蒂勒森还强调了独立媒体对民主的重要性，并表示政府不应该压制媒体的声音。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努力与非洲国家合作，为他们提供动力，改进政府体制，实现安全和发展的长远目标。五角大楼说，他们正在按照川普总统的要求筹备今年晚些时候的阅兵，但是阅兵不包括坦克，因为坦克会压坏首都华盛顿的道路。川普上个月要求军方讨论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式的可能性。星期五公布的一份五角大楼备忘录说，阅兵将以大规模的空中元素收尾，意思是将出现很多空军飞机飞越上空的场面。备忘录说，阅兵只包括有轮子的军车，不包括坦克，应该考虑到尽量减少对当地基础设施的伤害。这份备忘录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办公室撰写的，为主办阅兵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供指导意见。备忘录说，这次阅兵应该重点强调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美国退伍军人的贡献。阅兵式上应该出现身穿不同时代军装的退伍军人。备忘录还说，阅兵式最后的空军表演也应该包括现存的老式飞机。五角大楼说，这次阅兵从白宫出发前往国会，要凸显自由的代价。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